我们现在读一处圣经，旧约圣经诗篇104篇，请翻开圣经，旧约圣经诗篇104篇。我将读从19节一直到31节。找着了，请听我来念。诗篇104篇第19节：你安置月亮为定节令，日头自知沉落。你照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少壮狮子恐叫，要抓食，向神寻求食物。日头一出，兽便躲避，我在洞里。人出去做工，劳碌直到晚上。第24节：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第27节：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食起来。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你掩面，他们便惊惶。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读经到此。感谢神，今天早上是中秋福音主日，我们邀请到的是本堂伟豪牧师在我们当中来分享真道。他今天早上的题目是又逢中秋，我们请牧师。
先恭祝各位弟兄姐妹中秋节蒙恩啊！因为是中秋啦，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系列就暂停一次，我们下一次继续。可能要看这个讲道大纲，可以看第12页。我不知道你来到中秋你会想什么刚刚从马来西亚那边回来，那边的弟兄姐妹啊也跟我说，就算连马来西亚，我以为马来西亚的小地方应该是很传统有那种节日的气氛，他说不是啊，以前还有人摆这种中秋的装饰啊，这些现在很少了，他说。所以我不知道你在新加坡有没有感受到中秋的气氛，坦白说我没有啦最多是买月饼而已所以就想到月饼，然后想到我小时候就会提灯笼不过提灯笼的那个向往的不是提灯笼是到最后男孩子可以烧灯笼所以烧灯笼那个印象会比较深刻当然可能当我们想到中秋的时候，很多人就想到中秋的那个月亮就很多的这些想念或者回忆，对吗？回忆什么呢？好像一首诗歌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对吗？哎呀，我们当中很多青少年人不懂他在讲什么了这首诗歌意思是哎呀，你看到月亮你就希望很远的人天涯共此时可以一同享受这个时光所以真的中秋的一个特点就是很多人就会想到远方的亲人。那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想到谁可能接下来一两天我们比较有这种传统观念的人会想到一些亲人我们今天就来读另外一首诗来也刚好提到月亮，不过不是华人的诗，刚才读的是犹太人或者希伯来人的诗这个我们只读一个段落了，通过这个月亮通过这个大自然 的那个美，我们认识到什么呢？特别在中秋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几个关于神的真理。第一个我们就是要知道，只是这个世界呢是有规律的。当你庆祝中秋的时候，当然我讲的好像有点多余了，中秋节是一年几次啊，一次对吗？不会今年一次，明年是两次，后年是三次，不会的。每一年都是在一个时候，固定的时候过中秋，对吗？那刚才诗人就是这样讲，他看到这个月亮的时候说，哎呀，这个月亮就是定什么节令或者节期啊，过节，是月亮是让我们记得什么时候是什么节期。当然接下来是不止月亮，连太阳也懂得，太阳也懂得几时要下山啊，每一天的那个循环，对不对？都是有规律，都是有秩序的。黑夜来的时候就怎么样呢？黑夜来的时候，哦，人呢就睡觉啦，动物就出来了，对吗？然后到了白天呢，动物就跑回洞里面了，人就出来做工。可以想象到了白天动物还在外面的时候就挺可怕了。不过我就想到，诶，当我们看到这个这样的一种秩序规律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呢？如果你到一个车站呢，可能我自己坦白说试过，我印象还很深刻的。很多年前呢，我到这个在北方，中国北方吉林的那个地方的那个火车站的那一幕了，千军万马，很多人在那边挤啊买票啊那一幕，哇，我这个新加坡人哦愣住，不懂怎么办呢、怎么去买票，还好有别人帮我买了。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地方没有人管啊，没有秩序。不过去年今年吧，今年几个月前，我就印象当中，哎，这个车站可不可能有秩序？肯定有啊。我到首尔去的时候，看到这个路上虽然没有栏杆，没有栏杆，可是这些人排队等车是一条一条线的，一个板写几号就有几十个人在后面排，另外一个板写另外一个号码又有几十个人在那边排，每个人都在排队，有秩序。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原因？当然其实原因很简单，原因就是有人先怎么样呢，设就是安排，对吗？去决定什么号码的车就在这里，什么号码的车在那里，每个人都在排不同的队，当然也有人维持那个秩序，这是一定。所以可以不乱的，原来几百个人排队是可以不乱的，因为有人先安排和设计，有人先安排和设计。那这里这首诗啊，告诉我们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来庆祝中秋的时候，当我们也应该记得同样的道理，就是在这首诗那边说到，有一位神，他用他的这个智慧，他的这个能力，他来设计整个大自然的规律。那你每次看到有规律的时候呢，你要记得有一个设计的人，有一个设计的人。那当然这个设计越复杂，就告诉你这个规律，这个设计者是越有智慧的。所以诗人刚才有没有注意到，他提，哎呀，整个大自然我们都看到这个神的那种智慧，特别是他想到什么，特别是那个海，他说特别是那个海那边，那个海是有多么的特别，我们总知道今天科学家还没办法估计在海洋里面有多少种生物，多少种生物。这个图画是什么呢？这个图画，这两个图画都是去年大概六七月的事。左边的那个你没有印象啊，一些的人可能看去年的新闻啊，有几个美国的这些亿万富翁啊，他们想探险，想下海去看那个铁达尼号的那个沉船的那些废墟在里面嘛，所以他们就当然花很多很多钱啊，设计了这个潜水艇，据说是可以承受那种深海的巨大的压力的那个潜水艇。那可是谁知道，当然他们下到海里面的四公里深的地方，四公里四千米啊的地方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潜水艇承受不了那个海洋的压力啊，就爆炸了。当然可惜的那几个很有钱的人呢，多有钱也 是丧命了，对吗？都丧命了。不过一个月过后，七月呢，当然是完全两回事。七月的时候，科学家在日本的深海啊，8000米，不是4000啊，8000米的深海，看到这一只鱼，很悠哉闲哉的游过那个摄像头，蜗牛鱼 （snailfish）， 他们才发现，原来在8000米的深海里面呢，有这种鱼，是他们过去所不知道的。你看到吗？我们人用我们的科技啊，我们多有钱的技术，4000米已经觉得不安全。那可是，在8000米的深水下，还有鱼是悠哉闲哉的游着。那这就是人和神的不同啦。那这首诗刚才我们读的是2500年前的人写的诗啊，他们已经看到一个我们今天很多人忽略的事，就是他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人的智慧呢真的是很有限。不过那个刚才我说安排设计整个宇宙规律的神，他不只是有极大的智慧，他的这个智慧是远远超过人的想象力。人不能用自己的想象，人自己的那种聪明来了解这个神的能力，超过人的想象的。那我们就用这个观念来对比一下我们今天呢、很多人相信的神，很多人相信神，那不过他们相信的神很像我们，他们相信的神像有普通人的性情啊，像普通人需要人服侍，甚至像普通人可以被收买，这是人想象出来的神。那如果是人想象出来的神，弟兄姐妹朋友，坦白说，那人比那个神还要大，对吗？人比那个神还要大。那不过你看到大自然的秩序，你看到这条鱼的时候啊，你要知道原来设计这个宇宙的这个神呢，不是人想象出来的，它是超越人的那种想象力的，超越人的想象力的。不要用自己的这个想象力，自己的思维来决定来认识这位神，而是让这位神通过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来告诉你，他是这样一位神，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是生命的源头。所以不要用自己的想象力，而是让圣经这位神来告诉你，这位无穷生命无穷智慧的神是怎么样的，通过他的秩序来显明给你看。那不过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中秋节，我们应该看到人生有圆缺。什么是圆啊？就是跟青年人讲一下，就月亮啊有圆，月亮也有缺，对吗？就是不圆的时候啦。哦，我们需要这位神的。我们不只是说哦，原来有这位神存在，他超过我们的想象，他的智慧无穷，他创造设计维持这个很复杂的这个世界。不过诗人他很多的诗人啊，不只是华人啊，我们希伯来的这些诗歌也是一样的，看到这个大自然很多的美啊，我们就会很赞叹。哎呀，我们赏月的这个概念就是因为美嘛，对吗？那我们人喜欢美啊，人会审美。其实赏月呢，坦白说，月亮有什么美啊？一个圆圆东西在天上，对吗？啊，不过我们就是觉得美。为什么美呢？我自己估计了，我的审美观不强的哈，选衣服都是太太帮我选的啊。不过你看到这个圆啊，你就觉得很好，对吗？哦，亮啊，你就觉得很好。哎呀，给我很舒服、很开心的那个感觉。这个就是审美观啊，基本上。啊，你用进化论呢，弟兄姐妹朋友，你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人有这个美的观念吗？用进化论的观念，没办法解释的，没办法解释的啊。不过如果你认识圣经的这位神呢，啊，那就完全可以解释，很容易明白。因为圣经说，这个神不只创造了刚才我讲那个很复杂的世界啊，圣经还照着他的形象、他的这个特点 来造你跟我了。圣经把意思就是他把他的一些特点，这个神把他的一些特点放进我们里面，放进我们里面啊。其中一个特点就是美咯，这个审美的观念，美的观念 啊所以你就看到了，无论哪个文化哈、哦，人都爱美，对吧？啊，不止女人爱美，男人也爱美的啊，都是喜欢美的东西。什么是美呢？啊，除了月亮哦，圆啊，亮啊，美啊。人，你说人什么是美？人怎么美啊？所以有个讲员就讲过了，不懂有没有听过？我说这个人的设计也是挺特别的啊。如果有器官是两个的呢，就是左右摆设；一个的呢，就放在中间，对吗？所以这个就叫美啦，就是美就是完全平衡的意思啦。啊，就是切一条线呢，就左右平衡，这个也是一个美的观念。奇怪啊，人有这种美感，人有这种美感，我们喜欢美。所以人赏月啦，就是这个原因。那不过话说回来，我们看到美的月亮的时候，却莫名其妙的，我们也想到很多的不美，很多的不美。就好像苏轼，我们来看下一个 slide， 著名的宋词《水调歌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啊，什么意思啦？啊，又要再解释一下哈，就是这个人生啊，有伤心，有开心，有分离，有相聚，就好像这个月亮，懂吗？月亮有时看不见，有时看得见，有时圆，有时缺。此事古难全啊，就是从古以来呢都是这样的，没办法的。看月亮就看月亮嘛，为什么要想到这种伤心事情，对不对？不过人就是这样啦，相聚就会想到分离，月亮圆就会想到它缺的时候。原来人生很不美满的，对不对？我们自己知道人生有分离，有不美满的事情。刚才如果你注意那首诗歌，圣经的诗歌啊，他说人有时候有惊惶害怕的时候，人有痛苦不美满的时候啊。你可能自己经历过什么叫痛苦，什么叫不美满啊，对吗？在你的这个家族里面啊，有几个亲戚，甚至你自己很靠近你的亲人的那种冲突，结果翻脸，结果关系破坏了。就虽然有些人啊，他们跟亲戚关系破坏了之后，虽然只隔一条街啊，见面都不再讲话了。什么叫相聚呢？分裂了，这个感情分裂了，好像相隔千里，对吗？相隔千里，这就是人生的不美满，好像月缺了一样，月缺了一样。那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想到美，我们却也想到也经历到这个不美的事情啊。因为在你跟我的心里，除了我们有审美观，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就叫做罪啊。这个冲突为什么会有冲突？因为两个人都希望对方听他的，对吗？你听我的就没事，你听我的就没事，两个都这样想，结果呢就有冲突了，就有冲突。两个人都照自己的情绪，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不，我觉得应该是那样，结果关系就破裂了。那我在这里可能有讲过的，我认识一个人，他说这个是做家婆的，他的媳妇啊，因为被这个家婆说话伤害过了，所以十几年来自己不要跟家婆见面，那个孩子生下来十几年来也不让家婆见他的孙一次，到现在那个家婆还在等，等着看他的孙啊。你就看到这个罪带来了那种破坏，那种分裂，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你可能经历过的。不过诗人还说啊，这个更长远的一个分离，不只是建在人跟人关系的分离。二十九节说，人的气断就死了，归于尘土。那个是更长久的分裂，人会死的。 自然界告诉我们，自己也告诉我们。不过当我们想到这个分离啊，更长久的分离，我们应该想到什么呢？有一个年幼的小女孩啊，她看到她所爱的这个外婆躺在棺材里面的时候呢，当然伤心难过。不过她问了一个每个人都该问的问题，这个几岁大的孩子，她问外婆去哪里了？外婆去哪里了？你看到吗？这个死亡啊，要让我们想到，不只是现在我们人心里的那个罪啊，带来了那种痛苦、那种无奈。那这个死亡要让我们想到将来，那将来我们要去哪里啊？我们现在好像跟人分离了，不过将来呢，我们去哪里呢？圣经告诉我们那个答案的，将来我们会回到那个创造这个世界的那个神，无穷智慧的那个神的面前啊，我们来面对他。我们来面对他的时候，我们才遇到一个更可怕的分离，永远的分离，那个叫审判。面对神的时候，一生的事情在神的面前面对审判，那个才可怕。那所以可能因为这样，人的心里自然的对那个死亡呢，会感到惧怕，会感到茫然。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能心里面想，可能你自己也听过有人就说，哎呀，这种死后的事情啊，谁知道，对吗？那个牧师他有去过吗？那个地方，对不对啊？这个干脆就没有这个永恒的这种事情，不要乱讲啊，你自己相信就好了。不过我跟你讲，当你来到中秋节的时候，你也要知道多一件事，就是人虽然可以这样说，可是人的心里面呢，却一直渴望一件事情。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啊，就是一个永恒里面的团聚，永恒里面的团聚。那当然很多这些中秋的诗词啦，刚才我已经说了，勾起人想念一些分离的亲人，对吗？啊，不过很奇怪的是，人呢也同时会想到以后团聚相聚的那一天，就像李白的这首《月下独酌》的最后两句，我们来看一下啊，最后两句，哎呀，这个我就不读了哈。永结无情留香期，遨云汉，又是什么意思呢？又要再解释一下了哈。意思就是我们清醒的时候啊，这首诗清醒的时候我们一起快乐啦，喝醉酒之后我们就各奔东西啦。不过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永远尽情的漫游，在这茫茫的天河里面相聚。李白啊，他说我们离开了之后呢，我们还是希望在以后能够在这茫茫的天河 Milky Way 哦，还有这个观念，在银河外我们能够有相聚的机会，相聚的机会啊。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你要当人告诉你，没有这种永远的，死了就是如灯灭，不要相信什么永远的事情，死了一了百了，你不要相信这种谎言，不要相信这种谎言。因为人的心里面呢，明明向往一个永远团聚的那一天，不止李白啦，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那你看到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吗？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很多很丑陋的东西，可是呢我们心里面向往的是那个美的，对不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是很多的分离，甚至死亡的这个分离，我们却希望有团聚。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好像都是暂时的，人死了归于尘土，可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却希望是永远的，是永远的。那当你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破碎，这个世界的不美满，可是你的心里却向往那个永远，那个美满，那个快乐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呢，那你就要想，我们人 真的是很特别的。我们人为什么会这么特别呢？那我也说过了，因为有一位这个路易斯啊，这个基督教的学者，他就说过，如果你的心里有一种渴望，这个渴望是在你今生这个世界所无法满足你的这个渴望，最可能的解释呢，就是你是为另一个世界而造的，你不是为这个世界而造的，因为你的心里面有个渴望是你在这个世界所找不到的。那如果我们死亡真的把人生只是画一个句号停了，那我们就不应该有那种美满永远相聚的那种感觉。不过就是因为我们人心里面的这个欲望是本来就应该在另外一个地方得到满足的，所以人有这些很奇特，每个人都有很奇特的愿望。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人不是停留在这个破碎不美满的世界里面的，人需要回到那位创造宇宙无限智慧的神，不要用自己的想象，通过我们的那种人生的圆缺啊，我们来明白我们要去哪里。那你看到你现在又不能再用自己的想象来决定你要去哪里，你不能用自己的想象来决定怎么样认识这位神，你不要用自己的想象来解决人生的问题。就比方说人想出来的宗教嘛，那一个人都会知道我们的那个罪，我们需要赎罪，对吗？赎罪，所以人就用自己的办法来赎罪。我去探访一个新朋友嘛，就看到他的后面呢、啊，在他家里面后面是一个神像，很大的神像啊，他是那个帮整个家族做祭拜的啊，所以就当然他的责任就很大。那我就坦白的问他，哎，你也懂什么叫赎罪是吗？是啊，赎罪。那按照你的说法，我们赎罪就是我们杀鸡跟杀猪对吗，来献个祭来为我们赎罪。是啦，是这样做啦。说那坦白说啦，如果这个鸡跟这个猪啊，我们的罪是那么的严重啊，那么的大，那你觉得这个鸡跟这个猪可以代替可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吗？你觉得可能吗？他说不可能。哎，那么不可能啊，那我们还在做这种事情啊，为什么呢？啊，这个就是人的想象，有没有？人用自己的想法，知道有一个需要来赎罪，却用人的想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说太简单了吧，这样子，这个答案太简单了。其实有另外一个答案，有另外一条路。神超越人的想象，神超越人的做法，神知道人有这个赎罪、担当这个罪的需要，他预备了。不是鸡跟猪啊，他把他的儿子耶稣差派到这个世界上来啊！你看到这个就超越人的想法，没有人会想，如果真有一位神，他居然把他的儿子派到这个世界上，这个是超越人的想象的，这个是无穷智慧的神才会做的一件事。那他就把这个儿子派到这个破碎、这个不美满、这个被死亡隔离的这个世界，通过这个儿子的死来担当我们的罪，代替我们，为我们死。赎罪是真的，不过不是用人的想法，是用这位神宝贵唯一的儿子来为我们赎罪，为我们赎罪。那所以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来到这个教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十字架，我们教会很简单，连十字架都没有了，不过基督教的标志就是因为我们记得这位神的儿子来，在这个很多缺陷、很破碎，包括你的世界里面呢，为你死，直到我们可以向往一个将来。所以这首诗刚才读的最后一句话：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他自己所造的，不只是现在，将来我们到的那个地方啊，是一个永远、一个荣耀、一个光明、一个美满的一个地方， 有点像中秋节，不过不是的，这个是一个永远光明美好的地方，不再有分离，不再有痛苦隔离，而是永远的相聚。那所以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slide 啊，在二十世纪的中旬，有一个自然界摄影师啊，叫做亚当斯 Ansel Adams 啊，他拍了很多很美的照片，包括这一张啊，不是拍中秋节了哈，他是拍一个美国一个国家公园 Yosemite Park 的这个国家公园的夜景，当然就刚好拍到这个月亮啊，圆月。不过他说，当我们用内心的眼睛啊来观看这个大自然的时候，这个自然界的事实会揭露这个神最终的回响。意思就是，当你仔细的用心的来观看的时候，就像今天的分享所提的，你会听到神的声音的，你会认识把你带到这位真神面前的。所以我们过中秋的时候啊，弟兄姐妹朋友，我们要有一个智慧的心，我们要看到这个世界有规律，这个世界的规律在告诉你，不是偶然来的，是一个有无穷智慧的神设计安排。不过这个看到这个中秋的月亮啊，你也要想一想，为什么人生有圆也有缺。那我们虽然向往美，可是我们面对许多不美的事情。这个不美的事情啊，这个美的观念，因为神把美放在我们心里，这个不美的问题是因为人心里面有罪带来的分离、痛苦和死亡。那不过我们人啊，就像历代的唐诗宋词，或者我们希伯来人的诗歌也是一样的，却在这样的一个破碎的世界呢，希望有永远、永远的团聚，对吗？啊，怎么样有永远的团聚？不要用人的想法，啊，就是来到这位神面前，看到他为我们预备的方法，他的儿子来，打开了这个永恒团聚的道路，为我们预备一个荣耀的一个地方。所以，如果你认识这位耶稣的话，啊，我们每个人呢，啊，盼望我们过中秋，过一个有意义的中秋啦，我们就明白，我们原来是走向一个永远团聚的道路，啊，那时我们心里的那种渴望，啊，就能够得到满足了。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观看的这个世界是把我们带回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祷告，求你就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每个朋友，让这个世界的规律、让人生的圆缺、让我们心里对永恒的渴望来驱动我们，把我们带到这位无穷智慧、这位怜悯我们、把独生儿子差派到世界来拯救我们的这位神面前。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